好，上次大家看这个罗马书第九章怎么样？有什么心得跟感想？上一次我还特别把我们上一次的主日学再听一下。
就是谁不刚勉
对啊，这第九章，其实第九章哦，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这以色列人。保罗呢，好开始的时候，好先论述到这个外邦人哈，怎么样子来因信称义？他是在跟犹太，他基本上在对象是在跟有点像在跟犹太人辩论，好，外邦人怎么样子来因信称义？等到因信称义完了之后，他也讲到说怎么样子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怎么样子顺从圣灵。讲完了之后，他话锋一转，转到哪里？转到心里的伤痛。他心里的伤痛是什么？我的同胞以色列人啊，我的同胞以色列人，这些人本来是怎么样的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在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没有人经历神迹比以色列人还多的。在人类历史当中，对不对？没有人经历神迹比以色列还多的。结果呢，以色列人怎么样？气绝神的恩典。你看，我有时候我在看这个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很大的一个讽刺。当初呢是怎么样？以色列人被上帝从埃及当中救出来，对不对？那时候神说这个让埃及王，这埃及法老王刚硬，对不对？就任凭他刚硬，任凭他刚硬。现在呢，以色列人是不是落在同样埃及法老王的光景当中？神任凭他们刚硬，直到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就有时候在想说，哇，一方面我觉得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莫名其妙。你说为什么神在这么万民当中，他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啊，他拣选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人比较可爱。是因为神是爱，上帝是爱，上帝因着他的本性，因着他是爱的本性，他就拣选了这以色列人。他对这以色列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盼望。可是以色列人一直 fail。然后到最后呢，上帝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都给他们了。结果呢，他们怎么样？不能讲说独生儿子都给他们，但是那个时候看起来是给他们的哈，看起来是给他们的。来到这神独生的儿子来到世间上，被打、被骂、被唾弃、被钉死。对，以色列人本来有那个长子的名分，对，本来那个荣耀的诸约，什么各个律法什么的，就像保罗上面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但是呢，他们像以扫一样，怎么样？放弃那长子的名分，为了那个红豆汤。以色列人为了什么放弃长子？放弃耶稣？为他们守律法，行，应该说他们的行为，他为他们的那个行为来放弃耶稣。以色列人本来有特别的恩典，但是后来却丢弃。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单单有那个宗教，单单有那个宗教的疑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的真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在这些背后的一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迷失在那个疑问当中，我们很容易迷失在那个怎么讲？属肉体的形式当中。好，即便我自己在反省，我自己在反省，就是我们灵恩教会哈，我们灵恩教会我们非常注重敬拜，但是我们迷信说只有这样的敬拜才能够有神同在，我们就把这个敬拜当作偶像了。如果我们觉得神迹奇事，好，是怎么样？刚才神迹奇事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就迷失在这个神迹奇事当中。如果我们觉得圣经很重要，我们迷失在这律法条文当中，我们都失去那个背后那个 essence。我们那个 essence 是什么？是神是爱。 我们那个背后的 essence 是什么？是 in the seat， 我们乘以 essence 就是那个中心，那个重点，那个主旨，对，是什么？嗯，那个宗旨，那个宗旨就是，其实就是把神当神，这么简单，就是把神当神。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我只是我读完第九章以后，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感想。好，我们再来，我们可以再来看一次哈，第九章。第九章上次手艺已经讲了一半。好，我们呢先稍稍复习一下，好，我们就从第一节大家一起来哈，我们把这前面大概念一下，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三节。哦，不对，我们上次是讲到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就念到第十八节好了。好，来，请。我在基督里说的是实话，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一同为我作证。我大大忧愁，心里常常伤痛，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自己受咒诅，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他们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名分、荣耀、重约、律法、敬拜的礼仪和各样的应许，都是他们的。蒙拣选的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宗，按肉身来说，基督也是出自他们这一族。其实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称颂的神。阿们。当然，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成为他的儿女，只有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并不是神的儿女，只有凭着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这样，既然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为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招呼者。神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我爱雅各，却恶以扫。既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绝对不会。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由于人为，只在于那怜悯人的神。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借着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谁刚硬就使谁刚硬。这好，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恭恭敬敬的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真是在我们里面来运行，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当我们试着要去参透你在万事当中拣选的奥秘，主啊，在创世以前怎么样子怜爱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无限的感恩。主啊，当然在我们的理性当中有一些过不去的，主，我们就求你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就像那两刃的利剑一样，主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破明。主啊，让我们这个人真是能够服在你恩典的权柄之下。主啊，在这里我们能够来感恩，我们能够从心里欢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因为你是掌管生命的主。主啊，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仰望。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就来光照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理性是在你的圣道的光照之下而圣化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真的是在读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其实讲到以色列的命运的时候，很重要，也是在我们的理性当中很难通过一件事，就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对，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 要谦卑我们自己。真的是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点份都没有，就好像在创造夏娃的这件事情上面，亚当一点事情都没做，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做。对，所以我们求神来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思想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战斗，好、哦，有在战斗。所以很多东西，哎呀，不知道怎么样子讲是比较明，什么，就说怎么样子我能够 follow 保罗的逻辑辩证，然后去得到他的结论，到底他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是我们需要来啊、看到的哈、哦。在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好，他讲完他心里的忧伤之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讲他 question 的，他不是 question 啊，他替我们来发问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好，神的应许落空了吗？好，第一个问题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吗？以色列人不是应该要承受神所应许的这些祝福吗？那怎么没有呢？是不是神的应许 fail 了呢？保罗说不是，为什么不是？他说因为得到神的这个应许啊，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要得到神的应许，是要在神的时间，用神的方法来领受神的祝福。好，怎么来？怎么说？好，怎么说？我们来看到说，第一个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先讲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说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亚伯拉罕生了谁？以扫，也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呢？不，以撒，对不起，以撒跟以实玛利，对，然后以实玛利呢，就不是以色列人啊，所以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呢，以扫呢？生了谁？以撒生了谁？以扫跟雅各，对不对？以扫跟雅各，谁又出局了？以扫又出局，只剩下雅各，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怎么样？不都是以色列人，也可以说从亚伯拉罕所生的不都是他的儿女，有没有？在这个第七节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地方我们在之前有讲到，什么样子的人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生。之前我们讲的，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所以呢，同样凭信，对，有信的这些人，你就成为他的后裔了，是不是？所以那个地方他讲到说，不是亚伯拉罕生的都成为他的儿女。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也不是以撒生的都是以色列人，谁？只有雅各生的才成为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说神有一个拣选的一个拣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好，请问一下大家，先生以实玛利还是先生以撒？先生以实玛利嘛。可是这不是在神的时间，不是用神的方法，所以呢，他就不是那应许之子。好，再来看，好，再来看说这个应许哈，在这个应许当中，其实它是有条件是怎么样？它是有一个命令在的，是人需要去遵守。好，我们可以讲到说，如果说我们看旧约好了，神给以色列非常非常多的祝福，是前面都有一个条件，前面有一个什么条件？你们要谨守遵行，对不对？常常很多在神的那个祝福之下，他都有条件的。他你要得到那个祝福，你要得到那个应许，是不是有条件？其实我们祷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祷告啊，你们求什么就必得着，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可是有没有注意到，这地方也是有条件的？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范围之下呢？大的一个 context 是什么？是你们求神的国，求神的应的时候，你们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对，怎么样的话，雅各书后面不会讲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 好，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我们看到所有的应许、所有祝福，其实它都有一个，它都有一个条件，它都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你要在神的时间，你要在神的目的，你要在神的方法之下，好，才能够真正的这样毫无拦阻的领受神的祝福。好了，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撒生的两个小孩，哎，两个是双胞胎，照理说两个都是长子，对不对？可是也不是，好，也不是两个都是长子，也不是两个都是长子，只有神拣选的那个才是。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那对啊，神的应许是没有落空啊，只是神只是拣选了少部分人来承受这个应许咯，是不是呢？那神不公平咯，是第二个问题，是不是神不公平呢？要是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肯定会这样想，神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又讲 No， 神不是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公平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是讲到神的公义，我们是讲到神的审判。你做坏事，我判你死刑，公不公平？公平啊，对不对？如果你当小偷，我判你要剁掉一只手，挺公平的嘛。那我们在讲公平的时候，我们就在脑筋里面我想的是神的审判，因为唯有在面对神的公义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说我神你公不公平。哎，为什么这个你可不可以说你一个死刑犯，你讲说为什么我该死然后他不死呢？你可不可以这样讲？当然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有没有道理？你杀了人，你本来就该死，人家杀人，人家死不死跟你说实在没关系，只是你这个人，你杀了人，你就以命偿命。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到公平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是在讲神的审判，而且是对我的审判，是不是公平？那神经基本上他在圣经上面讲的那些东西来讲，我这样拿来对照一下，我是该死，是没话可讲，就好像约伯一样。他想要跟神抢嘴，看到神的时候呢，没话可讲。他说什么？我坐在芦苇当中懊悔。对，因为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公义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他的标准。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我们唯一配得的就是灭亡，我们唯一配得的就是他的审判，这是我们配得的，对不对？好啦。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讲公平不公平，因为我们不是讲到神的审判，我们乃是讲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当我们讲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就讲到神的主权了。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叫做谁？法老，对不对？他讲到他的法老了。我们要讲公平，对不对？什么叫做公平？由带你去，这是公平。我什么都不管你，我看你最后会怎么样，我完全的不管教你，然后到最后你走的路就是你自己负责，这是神的公平。今天呢，如果神是当裁判，好，不是神是当裁判，神在当裁判，好，然后你再跟一个很厉害人下棋，就这裁判就不能讲话，对不对？就任你走到那个死路，任你的棋子都被吃掉，这个是不是还是一个公平的裁判？这还是一个公平的裁判嘛，对不对？可是呢，现在不是，现在神对他所爱的人不是这么样，是在旁边这个裁判呢，就偏偏在跟你讲说，不能下这一步，不能下这一步，不能下这一步，不能下这一步，你这步下不对。这是上帝当裁判的时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哎呦！要是我是那下棋的人，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好烦哦，我要怎么下是我的事啊，你怎么管我呢？对不对？对，没错，观棋不语真君子。其实这是法老的光景。我跟我看上次其实开动有讲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对不对？法老开始的时候是使自己的心刚硬，如果你看那个地方，他是他使他的心刚硬，他就是法老。法老让他就自己他的心刚硬，他就不肯在历史神，其实神借那么多灾，神真的是要害他吗？不是要害他，神要帮助法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他的 让他的百姓走，不要再这样子苦待以色列人了。其实任何苦待人的事情，不单单是苦待以色列人，我觉得我相信在神眼中都是不蒙悦纳的。就好像当初那个美国的奴隶制度，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好，讲回法老的这个例子好了。神给第一灾轻轻的，不是神显的第一个神迹轻轻的，对不对？就是让他知道说，今天神要叫你做一件对的事情，不听啊，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到最后怎么样？神就好任凭。这地方讲到说，神使法老心刚硬。我记得我好像我的圣经上面的小字，他讲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他就怎么样，由随便他去了，由他去了。这叫做公平，神不管你，插手不管，这叫做神的公平。然后神在神不管的情况下，人会做什么样子的选择？就是刚硬刚硬刚硬刚硬刚硬到底。最后怎么样？最后人总会死掉。人死掉以后，你要面对是神最后永恒的那个旨意。永恒的旨意是什么？神永恒的旨意，审判。所谓的审判，什么是我要用我的公义现在来处置你的问题了？这就是法老，这就是法老。叫做讲到公平的时候，我们就要讲罪有应得。好，神在法老的身上，我们可以说神在法老身上没有彰显他的恩典，因为他最后就不拦他了，给你去了。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听到唐崇文牧师讲到说，他说如果你的医生好发现你生病了，对，然后就跟你讲说哦，你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他说哎呀，过了一段时间，说我好想吃啊，护士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去问一下医生啊，可不可以吃啊？然后那护士就说你再忍耐忍耐啊，下个礼拜医生就来啦。医生来了以后呢，再帮他检查检查检查，然后就跟护士讲说，好了，他要吃什么你就给他吃吧。你觉得这个是有救还是没救？没救才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好了，随便你了，我再也不劝你了，我再也不管你了。你要刚硬，你去刚硬吧。有救还没救？没救。所以感谢主，如果你今天觉得在神，你在你的身上有神的这个管教，感谢主。为什么？只有是他的儿子他在管教，但因为我们认得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好，我们常常讲就是神的旨意，神永恒的旨意，对，神永恒的旨意，在神永恒的旨意之下，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用一些所谓的事件，如果是讲历史的话，我们讲说他会用一些历史事件来引导我们。如果呢这历史事件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还没办法引导我们的时候，神就允许啊，好，这个神的允许最常发生在神允许的旨意，我们叫做 permissive will。 神 permissive will 呢最常发生在什么事情上呢？最常发生在男女找朋友的事情上。为什么呢？明明是基督徒，明明知道上帝说要这个信与不信不可同步，又偏偏要去找一个非基督徒，神也没拦他呀。可能呢感谢赞美主，之后结婚之后呢，说不定另外一半也变成了基督徒，但是呢可能要受许多年的苦。那还是感谢主啊，那还是感谢主说最后神有怜悯在这上面。可是如果呢反过来自己信仰不坚定又被拉着走，神就任凭咯，对不对？神就任凭，就这样。我们讲到说公平就是罪有应得，没有办法。好，这是讲到法老。第三个问题，接下来第三个问题，他讲到说，哎呀，这是我们进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部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第十九节开始，我们从第十九节念到第二十九节好了。好，来，请。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跟神顶嘴呢？ 被造的怎么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窑匠难道没有全用同一团的泥，又做贵重的，又做卑贱的器皿吗？如果神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大能，而多多容忍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恩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又有什么不可呢？这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单从犹太人中，也从外族人中蒙召的人。就如神在何西阿书上说的，我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那不蒙爱的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活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大声地说，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必在地上迅速而彻底地成就他的话。又如以赛亚早已说过，如果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后裔，我们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好，第十九节，这个时候的第三个问题，保罗在这里替大家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呢？有谁能够抗拒他的旨意呢？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你为什么怪我没信主啊？因为神没给我恩典嘛，我就没办法信啊。那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保罗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跟你讲，没有直接回答，所以是没有。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怎么样呢？他把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后面讲到这个讲，他说他为什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说你这个人啊，你要不搞清楚你是谁啊？你在跟谁讲话呀？他就在讲，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哪里？真正问题在于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不知道神是谁？我们知不知道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这个陶匠跟泥土的关系。陶匠他制作器皿，眼前有一块泥土，他可不可以就拿一块泥土来做一个花瓶？可以吗？陶匠要做的事情，他要拿前面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后面这一块，啊，你管得着吗？没办法管，对不对？他拿一块做花瓶，那他可不可以再拿一块泥土来做马桶啊？可以嘛，对不对？这是他的主权，他可以这样做。所以他讲到这个陶匠跟你这个，他用这个陶匠跟泥土的比喻来讲，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贴切，或者说他们非常非常明了。为什么在在那个以西结书那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以西结书那地方就有那啊、哦、不是耶利米书，对不起，耶利米书的那地方，他就讲到说这个陶匠跟泥土的这个比喻，对，他说你去那个陶匠家里看，对不对？然后他把那个泥捏烂了，再重新再做一个，好、哦，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这、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事情，然后呢也蛮容易明了的，好，所以他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的主要让我们看出来是什么？主要让我们看出来是神有主权。决定他怎么样子来对待这堕落的人类，他有主权来决定他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个堕落的人类。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主权呢？他有一个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公平的来审判，对不对？他这是他的旨意，他要来很公平的来审判这些人类。但是呢，他有这个主权能够施恩吗？因为恩典在他手中，所以他有这个权利在这一群要受审判的人当中呢，他就挑一些出来。简单的来说，像什么呢？像呢，我买了一捆柴，我买一捆柴呢，为了要生壁炉，照理说这些柴呢，全部呢，通通要送到火堆里去。哎，可是我今天突发奇想，我想说，哎，这木头挺好的，我拿来做个桌子，我就抽了其中的4块木头， 可是分母不够，好，除了几块木片，哎，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其他被火烧的木片能够怪我说你为什么选我吗？不能，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去那个，就是被我买来要当柴烧的。同样的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人类，你这个堕落人类，我们的命运是什么？我们的命运只有死路一条，是神就这样子很有恩典，然后把我们拣选出来。我们这个被拣选的人，我们只能感谢赞美主啊，对不对？感谢赞美主，你把我挑出来。那个不被拣选的人，他却没有权利能够说你为什么不挑我？我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就是地方，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你竟敢跟谁抢嘴？其实保罗很聪明啊，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啊，说实在，他也不是诚心要问这个问题啊，他基本上就是想要顶嘴啊，跟神顶嘴，跟神打最高，是不是？跟神强辩嘛。其实有，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真的伏在神的权柄下，我们能够，我们如果真的认清楚，我们得救是蒙了恩典，我们会跟神这样 argue 吗？不太会跟神这样 argue。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的人，基本上是，我还觉得我挺有义的，我还觉得我挺有道理的这种人，对，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搞清楚你的地位，你只不过是被造的，好，你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好，他在这个地方他又讲到了，好，讲到神的一个主权在这个地方，第22节跟23节，他说如果神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大能，而多多容忍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为了要使他丰盛的人荣耀彰显在那蒙恩早已预备要得荣耀器皿上，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两件事情，看到这个地方，两件事情，神要显明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的愤怒，第二个是他的大能。好，我们讲到说神的愤怒，基本上就跟他的审判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要显明他的愤怒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多多忍耐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个地方讲到是他愤怒的对象，他愤怒的对象是哪一些人呢？是那些可怒的，本来就很值得令人生气的。然后呢，还有他们已经预备他们自己。遭毁灭，他们怎么样预备他们自己遭毁灭呢？就是多行不义，就是很自然的去做许多的坏事，就是这样子很预备自己去遭毁灭，让神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完全无话可说，这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然后神要怎么样来彰显他的大能呢？他在预备，就是神所拣选那些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身上，他要显出他丰盛的荣耀。他丰盛的荣耀是什么？当我们在讲到丰盛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全新、一个 transformed 的、一个像神的人，他来彰显他的荣耀。借着这些本来不配的人，他把他们生命整个 transformed 过来，不管是身体，好，不管你要讲身心灵也好，不管你要讲灵魂体也好，总之全然要成圣，这样子来彰显他的荣耀。他在这些，你看，有两条路，一条是越做越可怕，变得面目可憎，最后只能到硫磺火炉里去。另外呢，一种是怎么样？被一些蛮可怕的人，本来一些蛮可怕的人，被他挑出来了，哎，改造改造改造，变成神的王子跟公主，差很多耶，差别很大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些人被神挑了，被神拣选了。我们除了感恩之外，我们更要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目的，是要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是他蒙怜悯的对象，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有责任。在恩典当中，我们有责任，我们要一举一动一样，活出新生的样式。哎，是，好，这样，好。所以呢，在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切切记得，这是神的主权。就好像什么葡萄园的那个工人，我们讲到耶稣的那个比喻，讲到葡萄园工人，对不对？早上7点钟进葡萄园的得1块钱，晚上5点钟进葡萄园的也得1块钱。哎，那7点钟的不服气，我做了这么久的工啊，你怎么只给我1块钱？然后那个做1小时的你也才1块钱，他就跑去跟园主说，哎，你不公平呀。园主怎么回答他？ 哎，对呀，耶和华伟人，他说我没有欠你的，我们讲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讲好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欠你的，你要多给谁？然后你就因为这样嫉妒嘛？好，同样就是这样，就是恩典样子也是这个样子，我要多给这个人恩典，难道你就嫉妒吗？没有什么道理，哎，他就是恩赐比我大，人家就是他为人祷告，那个病就好，我怎么为人家祷告病都不好，我祷告一个死一个嘞。难道你因为他有恩典就嫉妒吗？哎，神你怎么都不听我祷告？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也是神的主权。对，神给他有一定的恩赐，可能给你有治理的恩赐，神给的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成全。对，但是也不是说因为我祷告一个死一个就不祷告，神让我们祷告了。对，这、就是开玩笑的话，哈，只是这样讲而已。好，好，接下来回到圣经第二十四节。他说："这些器皿，这些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些。"他讲到什么？他就讲到这个罗马的教会。对，罗马的教会是怎么样？不但是从犹太人当中，也从外族人当中招来的人。保罗是奉差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心里挂的是他的犹太人，是他的同胞。可他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不单单犹太人要得救，外邦人也要来得救。好，犹太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以为自己得蒙应许，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比较好。其实他们不是啊，他们能够蒙神的恩典，好，是神就这么拣选他们的。同样的，今天能够信耶稣的犹太人得救了，这些所谓得救犹太人也是一样啊，他们也是因着恩典，并不是他们比其他的犹太人好到哪里去，没有，也是因着恩典。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外邦人呢，也是因着恩典啊，也是因着恩典来得救啊，也是因着恩典来被神拣选的。而且呢，这些事情呢，在旧约当中就已经预言到了。好，就旧约当中怎么样的预言？第二十五节，他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面说的，我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那不蒙爱的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活神的儿子。这个预言哈，当我们讲到预言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呢会考虑它几层的意义。第一层的意义就是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意义。好，这句话呢是在什么地方讲的？在何西阿书上面讲的。何西阿书写作的那个年代是怎么样？是北国以色列很悖逆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他娶了一个妓女哥面，还生了小孩，对不对？生了那个小孩呢，那个名字还取得怪怪的，是不是？取一个什么不蒙怜爱的，被唾弃的，就取那种怪怪的名字。然后之后他是用这个怪怪的名字来象征以色列人，是神给以色列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这样子的败坏，我要丢弃你们了，你们不再是蒙爱的。以色列人本来是蒙神所爱的，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蒙爱的。像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在何西阿那个地方，何西阿书的地方，他也应许。应许什么呢？应许以色列将来会有一个灵命上的复兴。所以他说，那不称为我的子民的要称为我子民，那不蒙爱的要成为那蒙爱。他是在讲以色列，是在讲以色列这个地方。何西阿那时候在讲以色列。但是呢，当我们在看这预言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它有几层的应验。第一个是应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第二个就是应验在基督跟他的教会上。所以基督在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是用他把这个经文扩出来，用在基督跟他的教会上面，是怎么样呢？是在讲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子民，对不对？却因着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本来是不蒙爱的，也因着他的怜悯，我们成为那蒙爱的。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恩典。好，我们在读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想到神的审判、神的公平跟不公平，不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思路拉回到，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当我们用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来读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无限的感恩，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临到， 感谢主，因为他有钱来赏赐这个恩典，所以他才不是我要去拼命赚的，是他就这么赏给我的。那我们来用这样的一个 perspective， 从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来看第九章的时候，他就对我们宝贵，他就对我们发出光来。所以以赛亚就指着第二十七节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以赛亚就指着以色列人大声说：“以色列子孙树木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榆树。”树木虽然多如海沙，是当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可是他说得救的不过是榆树，好，得救的不过是少少的。然后呢，以赛亚也说过，他说如果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后裔，我们早就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哎，整城的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有多少啊？最后得救的是几个？三个人。对，你看以色列的树木，以色列子孙树木都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榆树。当初如果就当初在索多玛跟俄摩拉出来的也不过是三个人。这地方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就是数目多跟少，多跟少，毁灭的人多，得救的人少，蒙拣选的人少。对，好啦，这个地方他特别在讲到说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然很多，得救的人很少。之后这个地方还是在确认给大家，因为等到十一章的时候他会讲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再来看。好，第三十节这个地方讲，他说既然是这样，好，我们从三十节读到最后。好，既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却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不达到法律法的要求，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好了，既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把前面的东西 summarize 一下。那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就是外邦人，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是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好，这是在讲什么？那些不追求义的外族人是谁啊？是我们嘛？我们没有以色列人的那个。如果我们把它对照到前面的话。前面的那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荣耀的什么租约啊，什么儿子的名分啊，律法、敬拜礼仪各样的应许啊？没有嘛，我们过着没有律法的悠哉悠哉自由的日子，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本来不是那些追求义的，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守律法。我跟大家以前分享过，我说以色列守律法是勤勤恳恳的守律法的。即使到今天他们还这样子勤勤恳恳的守律法。你要是以前听过我讲我朋友的故事的话，你就知道他住在那个爱因斯坦医学院，在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蛮有名的一个医学院的。他们那个地方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怎么样呢？星期天，对不对？星期天呢，就那个地方是在那个 Bronx， 其实是治安很差的地方，再过两条街就是那个卖贩毒啊，那种黑道黑手党住的那种地方，地质安全很不好的。到星期天怎么样？不能够用电啊，他们的宿舍的门是电锁啊，不能用电啊，你不能够去按那个按键。然后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电梯也是这样子、啊，你不能去按的。到主日的时候，到安息日的时候，对，到礼拜六的时候，所以呢，那个电梯是怎么样？电梯就是一种就是。犹太人的专用电梯，一种是外邦人用电梯。外邦人用电梯，我要到七楼按七，不不不不上去了，对不对？犹太人的电梯怎么样？没有，就是开开关二楼，开开关，这样子到七楼，好，你走出来。那所以呢，在那么治安不好的地方，宿舍不能上锁，因为犹太人不能按，就这样。 对啊，然后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们怎么样？他那个这个我们有一天到他们家去玩呐、啊，到他宿舍去玩，然后大概我们玩得太高兴了，或者电视开得太大声了，都没有听到人家来敲门。隔壁的那个犹太小女孩过来敲门，她第二天来问，说、你们昨天没有听到我们敲门哦？哦，对不起，没听到，什么事情啊？说因为我们昨天哦忘记。那个家里有一盏灯忘了关了，想要请你来帮我关灯。他也不能按电铃啊，这敲门敲门敲门，我怎么样也没有听见哦。他们像是守律法的。然后我记得说，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哈，是那个犹太人，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子的理由，他不知道哪一天开车的时候，他在开车的那个车子的下面要放一盆水。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你知道他们守律法是这么严格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他敲门，他可以敲门啊，敲门没有，不能按电铃，按电铃有一个公，他们有规定啊，他们除了那个律法的这个我们看的十诫之外，这个文字跟法律现在延伸出来600多条法律啊，你走路对不对？走路不能超过几迈，超过几迈要做工，然后呢，走路还不能带东西，很多很多规定的，然后他们就真的这样守。
这样子
说
对他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有没有意义？这就是这样，有没有意义？我守律法，其实我们在问说，以色列这样守律法有没有意义？跟我们，好，跟我们自己，我们平常的灵修祷告，我们在敬拜赞美有没有意义？我们发出同样的问题。这些律法是怎么样？这些律法，当初我相信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设出这么多律法，知道吗？就是在以斯拉那个时候，以斯拉那个时候是不是以色列人都太败坏了？有没有跟异族通婚干嘛干嘛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反省，他们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们不遵守，我们不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你看列国的灾难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开始，我们要好好的谨守遵行神的话，然后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好不好？出发点很好。我们要成为一个爱在这个地上爱神的以色列民，好了，非常好的、出发点啊，对不对？对神有这样委身跟立志，我们要佩服佩服的。我们当兵服不是这个样子吗？是不是？可是呢，他们就为了要保证大家同样不违反律法，我们要谨守遵行嘛，对不对？所以呢，明明是只有一条，你们要守安息日，就能。从安息日里面衍生出非常非常多条，怎么样子叫做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在那个时候，古时候有一个人做工，那个去砍柴就被打死了，是不可以做工。所以不可以做工呢，我就规定了，不可以做工是不能够煮饭，不能够用任何的东西，不能够使用任何的劳力，啊，不能够走路，不能够超过多少，他就把他自己规定的严严格格，让他完全的不会去。违反律法，所以你看，他们耶稣那地方，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奉献这件事情，你们把什么茴香啊，什么那个什么香菜呀、葱啊这些东西十分之一献上，你的心在哪里？你可以外面守这些仪文都可以守得很好，但是心呢？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的道？真的来感动，知道说在这个背后，神其实规定我们这么多的事情，或者说神规定以色列人这么多的事情，其实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很好笑，让他们知道一件什么事情？他们知道说他们没有办法守全律法，所以他们必须要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必须要相信说他们牵的那一只羊能够来替他赎罪，从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中。让他们能够去仰望之后神在历史上面所要成就的那件事情，就是他们要相信耶稣能够成为那代罪的羔羊，能够来替代他们的罪。可是他们呢，这样子信，有没有意义？就像刚才秦律来说的，有没有意义？到最后变成没有意义，为什么？就是在地。31节那个地方，第三十一节的地方，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
你不知道耶，可能就是不会不准生，但是可能就没有人去帮你生，非常有可能呢、啊，是不是？连那个连耶稣治病，他都会骂他了，很有可能的。以色列如果守律法到这个地步啊，他忘记叫神是恩典怜悯的神的时候，他是会这样子死守律法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很高兴来敬拜赞美。然后呢，我们在这边跳跳跳跳跳，然后我们甚至每天读经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些括弧宗教的疑问而忘记了，其实这当中有神永恒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 miss the target。我们就 miss the target。我们来到教会，白白举手，白白跳，因为我们只是 enjoy the music。现在敬拜赞美音乐其实蛮好听的嘛，哈，也蛮可以运动的。就变成只是 enjoy the music， 我们的心没有对准十字架的时候，很容易耶。我们到脚所做的一些事情，就跟以色列一样，就只是疑问而已。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在为以色列人来读，也在为我们自己来读。我们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当然我们不会像以色列那么惨，但是我们会不会失去掉那个信心？我们会不会失去掉我们起初的爱？有可能的吗？要不然的话，要不然那个主耶稣不会去责备那七个教会，对不对？好，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是说，以色列人犹太，我们这不是外邦人，我们没有追求义，但是我们却呢因着相信耶稣得到了神要给我们的那个义。可是以色列人呢怎么样追求律法的义，他们勤勤恳恳来守律法，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却失去了。为什么？因为忘记了，不是忘记了，因为没有看出来，或者是没有懂得神设立律法的心意。神设立律法的心意是什么？是让你看了以后自惭形秽，我真的是不配的人。由这个不配，由这个自惭形秽引发出来，生发出一个信心，所以我要到耶稣面前来。律法都是怎么样？训蒙的师傅为了要领我们到基督面前嘛，是不是？犹太人没有这样子，犹太人就开始怎么样？好，你既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就因着律法弃绝了耶稣。他们因着律法弃绝耶稣。你看他们当初要选巴拿巴跟耶稣的时候，他们选什么？巴拿巴，弃绝了耶稣。有宗教。有没有那些人是谁？法利赛人，是文士，懂不懂律法？懂。有没有神的心？懂不懂神的心意？没有。所以呢，他们知道自己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还要拼命的去守律法，而废弃了神所差来的这个王妃。后面这个地方32节这个地方其实就讲了，他说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这个绊脚石是什么？如果你们看沈保罗牧师的那本书，他会跟你讲这个绊脚石是律法。对，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从后面33节这地方讲，他讲到正如经上所记，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致失望。这绊脚石是谁？是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写那个。我那时候看到，哦，吓一跳，说，哦，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再看一下圣经，对啊。从前后文看，我怎么看也是觉得像耶稣基督。对，所以我觉得对大家那个地方就自己把它改了，应该是耶稣基督。对，是因为其实有人自己的对他的想法，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不正常，就是我们眼睛这样子看下去，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对，这跨绊脚石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绊脚石？对呀、啊， 对那些守律法的人，你来了，就告诉，等于告诉我一件事，就是我没办法做到，是不是呢？他如果不愿意承认他没办法做到，他没有办法守全律律法的话，他会去靠耶稣吗？不会，他就我为什么要来？我可以做好，我可以做好，像我。像我儿子一样，自己什么叫自己？他能做得好吗？做不好啊。等于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做好，叫自己。他也没有讲，什么叫自己？好了，你也可以这样讲，因为到后来他还是要全家得救。好，这个第九章到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说不特别的问题也可以。
我以前听过一个那个广播节目哈，那他那个是讲佛教的，那他就拿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辅导员工人的事情来讲，他说这神不公平，他就讲这样。那这个当初因为我不太相信，就是还不是很熟，我想说对啊，他讲没有道理啊。那后来在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不对，但是这对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真的就会接受他这个想法，对，那这种的话，还是会有很多人这样的情况。那你怎么，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跟他解释那么多，因为有很多事你不自己去了解以后，你就光一听你就觉得说，哦，对，没错，他讲的是不公平，因为以人的看法，那真的是不公平。
嗯哼，没错。
那遇到这种，你要去跟他处理。
对啊，
我以前的问题我。看圣经看了大概第四遍和第五遍，所以有一天突然明白了这个他说的东西。以前我一直不明白，我也觉得他不公平。你当然可以给谁就给谁，但是你毕竟是不公平了。我想，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就意识到，他根本不是讲的，就是因为我们以我们人的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已经有的观念，就是安劳复仇嘛，多劳多得嘛，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观念去套在神的观念上。后来我突然，我想的已经是圣灵的一种感动。我突然意识到，这根本不是讲的公家的问题，讲的是救恩的问题。如果是要以这个观念来看的话，那在耶稣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的那先知，就是第一个他的救恩就是100%，那我们都没了。那以后同样反过来说，如果是今天一个人哈，比方说像有的人家里祖孙三代都是信耶稣的，他在母腹里面就被祝福，对不对？他父母就当，那他的救恩就是很多。那我们这些。一辈子是什么都没生活的，我第一个信耶稣比较少，那我就跟同样的跟那个三代人比，那我就没什么东西了，你懂我的意思吧？那所以后来我就知道，那个根本不是讲那个公家的问题，所以那是比喻，实际上就讲的救恩不分先后，就是一辈子都谁的生命都信都是一样的，他才是这样，没有什么，所以就使得很多那些老基督徒不要轻看那些小基督徒，因为后来的沮丧，不然福音传不下去，这个时候就明白。可是你跟他们去讲不通，为什么他们不会去理解神的救恩，那就是说了半天他还是不明白。
你怎么说这个叫你解释？但是解释的那是本身，解释不然解释不清楚。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当我们来看这个所谓拣选的问题，
对，
你绝对不能够用公平不公平来看。为什么？因为公平不公平，我们讲到是审判。
对，
我们要讲公平，我们要讲审判喽。你做什么坏事？有啊。然后呢？那怎么样？做了坏事就要赔嘛，付出代价嘛，对不对？是不是？你做了坏事就要付出代价？你以为你积那么多功德有用啊？假设说啦，白小燕好了，对不对？拿白小燕来当例子，这个陈静心该死，对不对？他就是该死，因为他杀了白小燕嘛，对不对？那陈静心说啊，那我积功德好了，我拼命去帮我们，我去那个什么老人院帮老人洗脚擦地。做了很多好事，我来弥补我这一生的亏欠。你做的事情能够还人家一条命吗？还不了啊！我们以为能够积功德，骗人的，让自己良心安而已。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人呢，世人呢，我在想说，可能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做好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心里那份喜滋滋的感觉。是不是呢？都只是一个良心的一个什么、他们讲说良心的遮羞布，这是一个安慰而已耶，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台湾，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讲那个让座，坐公车的时候让座，对不对？对啊，我脸皮特别薄啊，小的时候脸皮很薄，根本不好意思站起来让座，你知道吗？ 对，然后就一看到老人家就要站起来让座，那个脚是千斤重。对，可是你知道吗？后来呢，让座一次之后呢，尝到那个喜滋滋的滋味，为什么？哇，大家就说这个小孩子好乖呀，是不是啊？对呀、啊，就是那个喜滋滋的滋味，然后就以后就奋勇让座，是吧？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那个，我记得我就在想说，像我们小时候拼命努力念书，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好学生，才不是嘞，是好学生啊，只是喜欢拿第一名，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喜欢拿第一名，我为什么说不是好学生？因为就会有人为了喜欢拿第一名，他去作弊呀、啊。难道你真的是喜欢念书吗？不是，只是为了那个。你讲那个，
有些
是为了父母读，那个为什么要为了父母读？为了得到父母的称赞，完全不是因为要，完全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读书的，因为自己喜欢读书的小孩有几个啊？在我们，那个自己喜欢读书的，可能是要在没有联考压力、没有那个高考压力之下，然后突然之间很喜欢读书的，或者是那个是漫画书啦、啊。金庸小说啦，对，那个很喜欢读啊。对，所以你就说我们呢、啊，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真的很容易被我们自己骗。我们以为我们很喜欢做好事，不是，是里面那个骄傲，里面那个骄傲在发动，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耶和华是怎么样看人的内心？人看人是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真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小弟兄、小姐妹哦，很不像个样子，啊、哦，这个穿也不好穿，坐也不好坐，那个什么踩个那个夹脚拖鞋，叼根烟，哦，跟我说他是基督徒，心里实在是难过。我们啊，我们看到可能心里会实在是难过，可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本来呢混的是帮派，他本来呢跟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做一些什么狐朋狗友的事情，他今天能够跟你讲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还要去跟他的狐朋狗友做见证，你看到那些人可能都怕的，他去跟他的狐朋狗友做见证，你就感动，你知道吗？就觉得说人的生命是这样的，就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个生命是会有一个圣化的过程。可是我们比较，比较圣的人，不要去瞧不起那个，你比较看不起眼的小弟兄。为什么？因为从他的那个，如果你在他的生长环境，可能变得比他更坏呀、啊。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不会是今天这个地步。所以他可能你知道，我们本来我们的起跑点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呢，因着上帝的恩典，我呢可能好了一点。他因着上帝恩典，他好了这么多，他可能外表看起来还是不如我好，但是呢，他已经在他的这个 level 上面长进了很多，对吧？其实就是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哦，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记得那个耶稣讲到是说那个人进来祷告，那法利赛人怎么样？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很好，因为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有这种感觉，哈哈哈哈，很好笑，对不对？我感谢你，因为我很好，就觉得很好笑。一号大哥，我谢谢你，因为我家很漂亮。对，我如果说一号大哥，我感谢你，因为你把我家弄得很漂亮，那有点道理。我感谢你，因为我家很漂亮，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这样，就说，所以我们。这些有属灵外表的我们也不用因为他有属灵外表，然后觉得很 intimidate。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的时候是太会骗自己。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有属灵的一些什么样的长进，我们就觉得高兴。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的何等人。所以，当我们服在神恩典之下，当我们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就会像保罗说的：“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为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反正都不是你的。
嘿嘿，对，反正都不是我的。对，这个，所以当在这个时候，你的奉献就真实，我们的奉献就真实了。 我们的委身就强烈了，因为我们是被恩所感的，对，是被蒙恩所感的。一个因着律法称义的人，好，或者说一个因着外表行为来想要得到神的 favor 的人，他会数，会怎么数？会跟神斤斤计较。我今天为神做了一桌菜，我今天花多少钱请人命到你？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又进食，又祷告，又怎么样？我读了，我这个一年读了13遍圣经。一个靠行为的人，他会去数，真的是这样子，一个靠行为会去数。我记得我以前也是啊，挺会数的。我每天错了，你每天都可以灵修2小时。你现在在问我，我都不敢这样夸口。为什么我以前可以灵修2小时啊？因为我实验做不出来嘛。就只好在那边等啊，那真给我那个空档就刚好可以灵修2个小时。你说我现在能不能灵修2个小时啊？我灵修2个小时，我们家就爆了，是不是呢？我有一天只不过是煮菜，花个半个小时，我们家的墙就已经被我们家儿子女儿画的乱七八糟了。那此一时彼一时，我就完全知道说，哎呀，你能够灵修2个小时，对啊，感谢赞美主，不是神给你机会。不是神给你那个时间，你哪里有？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今天人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恩典，就活不下去了。真的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地方，在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或是我们遇到那些慕道友在 question 神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来看，我们讲的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在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多问题。对，你面对恩典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好问的吗？对，他恩典怎么比我多呢？你能问这种问题吗？
就是
有时候
那个问题，哦，我说
你爱他，神比较爱他，神比较爱谁？
不公平。
对，不公平的意思。那什么叫做爱他，不叫不爱我？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有这个 conclusion？ 这是因不是因为神管教你比较多，那可能是神比较爱你哦，是不是呢？是不是这样子？对啊。
你这里我看到那个爱坏的，我倒反而有个问题了。本来那个白人之间，我都蛮想得通的。不过如果上帝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赞美，有多多忍耐和和睦，预备要招呼的人。那曾经一辈子就行了，我本来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他这句话我还不能理解了。他预备他要毁灭的，他结果在临死前他信了耶稣，他一生的行为通通是要做毁灭的话。
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
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他是预备他要遭毁灭，所以他就信听他嘛。
我跟你讲，在这个地方是谁预备他要遭毁灭？谁预备他遭毁灭？你能说是神吗？神不会预备一个人遭毁灭，是怎么样？是罪人自己预备自己遭毁灭，多行不义。
对
呀、
啊，那任凭他嘛，任凭他最后。
对，神如果任凭他，神今天的任凭陈定心继续去做，没把他抓起来，让他继续去害人，他不会悔改嘛？是不是？神任凭他，没有派警察抓了他。
这样讲的话，我就觉得法术呢，你看他到了监狱里面。他根本不能认识他的悔改，因为悔改必须有行为的，不是没有行为的。
其实你不能讲说他悔改这个东西哦，说实在，重生得救这个悔改这个东西，不是人能够证实。我就是跟你讲说，就算很多人你信主得救，做很多好事，都不见得他有真正的悔改啊。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人的外表的行为来去看这个。你想到陈静心的行为没有悔改，他其实他之后他愿意把他身体都捐出来，各个 part。全身各个怕，只是有人不敢要。
对，有人说，这样讲，但是说有人说，
有人不敢要。对。
他
们
就是到临命的时
候就，我们也不知道。可是这些讲就是他得救了，
因为那是人讲他得救啊。
我们说他承认就可以的，就是神讲的嘛。从你本身心里相信的，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我们看不到啊。是不是呢？对不对？
哎，谁得救你也不知道。
没错，我们能不能够有得救哦？我们能，我跟你讲，自己知道，真的自己知道。我们有没有重生，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没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神在做主掌？
那不管怎么样， 果是有神的灵，应该做大家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跟你讲，神不是神有灵没有错，但神也神是一个很会为人保持尊严的神。神很会为人保持尊严。如果今天是一个假基督徒在我们当中做礼拜好了，干嘛的？你也不知道，说不定哪一天神真的临到他，他就变成真基督徒了。到时候他再出来做见证，说我以前做的多坏多坏，你说啊，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啊？这时候你就吓一跳，是不是？所以这个重生这个东西，得救不得救这个东西，真不是我们人能够判断的，这是在神那边。但是呢，我们自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重生，因为神那个新的生命放在里面是很真实的。我们不断的在跟罪征战，当你有一个感觉我在跟罪征战的时候，其实证明一件事情，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因为不是重生的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去喜爱神的律法，他不会去想要去遵行，然后面对挫败。所以呢，如果我们当众觉得说啊，怎么又犯罪？感谢主啊，至少证明了你是基督徒。好，我们祷告。
我刚刚有感觉到，你说平静期的那个同工也是被打的，没有得救，他们没有被抓就被打。他是自杀的，那只有信心被抓了，他抓他就有机会去悔改，他有在神的管，
神有给他恩典让他被抓起。
有信心，
有同感，有、嗯，感谢主耶稣，你看让陈静心成为我们的导师。他这个人没一辈子没做什么好事，成为我们的好教材吗？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面对到，主要在面对到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把感恩归给你，因为是你的主权，是你的恩典，主，让我们今天站立在这个地方，主，我们就谢谢你，用你的恩典继续来复辟我们，帮助我们走我们余生的道路，主啊，实在是感恩又感恩，因为知道如果没有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夸口说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实在都是因为蒙了你的大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敬拜向你来仰望，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主耶稣，让他们今天站在台上要将感恩归于你的时候，愿你来接受我们的敬拜跟赞美。谢谢你，向着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Happy Thanksgiving.